现在很多人做事都爱抱着那种侥幸的心理去做，明知不可为而偏要去做，还要给自己的这种行为去找出很多的理由和借口。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持有这种心态对学佛会有什么影响？
这种心态对学佛影响最大了，功高我慢，放不下，有障碍，有阻碍。你说这个人这种脾气这种性格的人，你说他单位里谁会喜欢？老板会重用他吗？你不让他改变自己，你说说看，老板会喜欢他吗？外面他自己吃苦头啊，所以对自己伤害就是不但对人格的伤害，还对自己的内心的佛性也会伤害。所以一个人不能这么啊执迷不悟的，听人家话要改，你这个人就是个圣人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嗯，
感恩师傅，弟子的问题问完了。
啊，
感恩您师傅。
你乖一点，
师傅再见。
你乖一点啊。嗯。
嗯，好的，师傅。
你很正直，就是有些时候要学会圆融，明白吗？
嗯。
像你这种人，
弟子一定会改。
你就是不要去跟人家争就好了，你就慢慢的。
好的。
自说自话也可以啊，说理由嘛，
嗯、
说道理嘛。
好的。
不要跟人家争。
师傅。
好吧，
嗯，我一定会改的。
啊，再见。嗯，
感恩师傅。下面的问题是，师傅您在今年那个冰山法会上开示到，我们真正需要克服的是自己的想象力。有时候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障碍。师傅，我们学佛入冰人第六感都比较准，但是我们如何去分辨这是真正的第六感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假想妄想所产生的念头呢？
嗯。很有脑子，还会问这些问题，很好。想象力啊，想象力，我告诉你有两种，一种叫虚幻的想象力，一个是真实的想象力。如果你建立在真实的想象力当中，那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，你有这个房子了，你说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割开，哎，我可以造一个阁楼，虽然办不到，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房子，你在这个真实的想象力当中，对不对呀？
嗯嗯。
如果你是虚幻的想象力，哎，这个房子根本还没有买了，你只是看了一下，你也不一定买得起。你说如果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啊，我要弄个阁楼，哎，我要啊房子跟着好几间，我要做个酒店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这就叫虚幻的想象力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什么叫不好的想象力？虚幻的想象力就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力。一个是人家说你这个不着边际的想，你不要想，你再想下去就神经病了，
就是妄想。
啊，妄想了，妄想前面再加上一个痴心。为什么没有愚痴的心他不会妄想的，所以叫痴心妄想。比方说一个女孩子啊，她很喜欢史泰龙啊，美国好莱坞明星，对不对啊？他先有痴心啊，哎呀，我好爱他，看了这个电影之后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好，痴心了、啊，哎呀，我要是能嫁给他好了，好了，痴心一来，然后想我到美国去一次，说不定在马路上碰见他了呢，说不定他一看见我，两个二毛子就紧紧盯上我了呢，痴心妄想，明白了吗？
我要感谢。
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越在乎越小心，就越容易出错，而不去特别的关注它，以平常心面对反而效果比较好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那很简单，那就叫执着。因为当你执着的时候、它就会产生一种业障。因为当你对这件事情越来越重视，你就是执着呀，越执着你就会越有麻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，你说了一句话，你对一般的人说这句话根本没有关系的，你同样这句话你对一个当官的说了，说完之后你就怕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又不知道他说什么话了，你吓了，哎呀，他会不会对我有看法呀，有想法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好了，最后你自己觉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香，其实人家早就把你这句话忘记了，你不是自己执着，最后制造出自己的烦恼和障碍吗？ 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慈悲开。为什么人喜欢沉迷于假象里呢？有时候我们看电影，明明知道它是假的，却还沉浸其中，反复回味。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明明知道都是假的，为什么还会有放不下呢？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
那很简单，因为你不知道真的，你才相信假的呀。
嗯，
你如果知道这是真的了，你就不会相信假的了，对不对啊？举个简单例子，像我们很多男士，我们根本不懂珠宝的，他女孩子都懂，对不对啊？你很简单，他在这个珠宝，他真的假的，他自己心里他就明白了吗？他戴上去他很舒服，他我是真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想想看，像我们这些男孩子都不懂的，你戴个假的，我们一看比真的还好看。呵呵呵问题就是你不懂，你无明，你无明的话，你就会执着于那种虚幻的世界当中。当你明白了，当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假的，那你就不会这样了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。
下一个问题，师傅就是，白话佛法里有一句话就是，趋于妄处，加强分别执着，就是业障。如何能理解这句话呢？师傅，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趋于什么？
趋妄处。
啊，趋妄处啊，趋妄处。
处对，加强分别执着就是业障。
啊，趋妄处，加强分别执着嘛，就是你明明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切都是空的。你在空性的世界当中，你加强分别心、执着心，你不是加强业障了？
啊！
比方说，你说你在人间是不是一切都是空的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？
啊，是的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家里有人比方说你爸爸骂你一句，骂完了就算了吧，虚妄处的吧，明天就没了嘛。这个骂你是不是虚妄处啊？为你好啊，骂完就结束了吗？那你加深了分别心啊，因为他不是我爸爸，他不是我亲爸。然后呢，加上执着心，他凭什么骂我啊？我没错啊。你说是不是增加他的业障啊？好了，
对的
啊，
师傅。
啊。
哎，师傅好，弟子比恩师台长请来，师傅。
哎。
哎，师傅，我拿一下纸。师傅，就是有那个男，就是说是男同学广，有的男同学想找您给广大男同学开示几句，就是学佛男，学佛的男同学。
嗯，男同学，也好，在末法时期呢，男同学要特别当心，因为在末法时期，佛陀早就讲了，就是说男人的寿啊，只有50岁，基本寿减到50岁。啊，因为这个50岁左右就要特别当心了。很多人50岁走，你去看，很多人现在全部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就死了。啊，而那个女众呢，啊，她可以活到60、70、80、90。所以你去看好了，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是女的修行多还是男的修行多？
女的。
好了，现在明白了吗？现世报，这就叫现世报。你现在去渡男的有渡的了几个，对不对？
哎，太少了。
所以男众如果能够佛友能够信佛的话，这是他的福气。实际上他就只要他一信佛，他就在延寿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男人呢，我告诉你，虽然这辈子到人间来啊，他是享受一些人天福报的。你做男人的话，你的确比女人受苦就少很多。啊，少很多，但是问题少很多的时候，你享受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消了自己的福报，然后你又做了很多的孽，那对不起，50岁左右就走，现在40岁啊30岁都有，太多了，
是啊，
现在没有办法。所以一个人男同修的话更应该精进，正因为你上辈子的孽做得少，所以你这辈子更应该精进。而现在很多人啊，孽上辈子孽做得少，做了一个男人的，跑到这里来欺负女人。你去看有几个男人不好色的，你告诉我。
是的。
你说好色的是什么结果就知道了。所以要提醒男同修，就是不能好色了。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就行畜生道啊，行畜生事情了。啊，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脱离不了畜生道。 你人在人间，你脱离不了畜生道，你整天的想着畜生的事情，那你这个人怎么能够成菩萨成佛啊？对不对？
是的，是的，
好了，
对对对，嗯，师父，佛陀说过，不是说末法时期男的都是五十岁左右，女的就甚至活到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多，哎哎，真的是这样，师父，哎呀，我遇到的真的男的，你五十多岁走人了，或者是更年轻就走人了，师父，
你查一查就知道了，那些有钱的人。呵呵，那些有钱的大大款呢、啊、大老板呢、啊、亿万富翁都是五十多岁走掉现在。
是师傅有句话说，男人有了钱会变坏，有他的道理吗？
有道理的，有钱了他有，就他觉得有钱了他可以买一切了。但是他忘记了他买不了你干净的心灵啊。
嗯，
你可以买人间的男女之色，买房子，可以拥有什么都可以拥有，但是它毕竟是人间的，这些都是幻化，你等于买了一个幻化，买了一个电影，看完了就没了。
哎呀，
你在电影里面笑啊哭啊，但是电影一结束你还有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嗯，
没了。那师傅，男人如果学佛修心的话，他修的话比女的更容易成就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
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，这个、
哦、
这个是肯定的，这肯定的，因为它的根基 它的根基问题啊。
是，哎，也希望师父你，哎呀，希望越来越多的男同修修学佛修心啊。嗯，
他们这个男同修现在要渡难了，多难呢？你看很多女的拼命叫自己的老公修啊修啊，他不修啊，他执着啊、嗯，因为男人有一个这个男众，他升到人间之后，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执着在身上，啊、执着，他非常执着的。你看男人都非常执着。
哦，他是您师傅刚才您说的这种执着是执着于什么呢？师傅？
就是执着于我认为我是对的呀。
哦。
哎，你看认为任何男人的主意大还是女人主意大？所以为什么大男子主义呢？好了，他总觉得我是大男人，我是大老爷们儿啊、
嗯！
你看都前面都是一个大字。啊，你是个小女人，小媳妇，
嗯、
啊，哪怕变成老公跑掉了，她叫小寡妇，什么都是小的，男人什么都是大的，连做了个傻瓜还要叫大傻瓜。
嗯，那师傅，这个都大男子主义怎么去理解看待呢？师傅，您开始一下。
就是没有平等心呀、啊，你学佛了不就有平等心了呀？你没有平等心了呀？啊，
哦，
你平等心的话，你怎么会大呢？你大家都平等的，大家都一样大，对不对啊？嗯，
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哎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你想想看，你用平等心的话，你家里当然不会离婚了。你把老婆看得跟你一样，你自己怎么照顾你自己，你应该怎么样照顾爱护你老婆？那你老婆说你整天爱护她，她会离开你不啦？
嗯，不会。
你天天觉得你是大男人，把他当小媳妇，天天欺负他，叫他干活，时间长了嘛，那他觉悟了，他觉悟了就跑了。
你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！谢谢师傅，